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这个小时的播出哈。那么著名的美籍华裔作曲家梁雷教授呢，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音乐博士啊，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校长、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而且他曾经担任音乐系的主任、作曲学科的主任啊。梁雷教授呢，近年来获得了多项世界重要的奖项啊，包括美国罗马学院颁发的罗马奖、古根海姆奖、谢尔盖库萨维茨基的音乐基金奖、美国国家艺术基金奖以及纽约创造基金奖等等啊。梁老师做的音乐好听的不得了。那么梁雷教授的萨克斯风与交响乐队的作品《潇湘》获得2015年普利兹奖的最终提名啊，他的交响乐作品《千山万水》获得国际作曲的最高奖，在2020年呢，他获得了格文梅尔大奖。那么梁雷教授呢，编著了4本书啊，发表中英文文章20多篇。2013年呢，梁雷教授受聘于美国加州高通研究所，开启黄宾虹山水多媒体研究项目，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重构文化遗产呢、梁雷博士的歌剧作品涉及美墨边境的性奴隶以及美国枪支和暴力的复杂关系。他与科学家合作，透过海洋研究呢，带领音乐团队参与环境保护。梁雷教授他和很多跨领域的学者专家合作啊。那么梁雷老师呢，他也曾经被聘任为哈佛大学的院士协会的青年院士，并且被世界经济论坛命名为全球青年领袖。2018年呢，他受周文忠先生的委托，担任成立于星海音乐学院的周文忠音乐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的主席和艺术总监。2019年呢，梁雷博士被聘为天津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他的上百部的作品呢，由纽约硕特音乐公司出版，在全球发行。为什么我要把梁雷教授的资历啊讲得这么详细啊？其实也只是一部分而已，来跟大家分享呢，是因为我们的梁雷老师呢，一位这么年轻、这么优秀的艺术家。他今天在空中要跟我们大家聊的题目，我听了就觉得很感动。他要聊他的恩师，梁雷教授，您好。
你好，丁山，谢谢你。
梁老师，我们就来谈您的恩师们吧。
哈哈哈，这个，谢谢啊，我是觉得都不知从何谈起了，因为
其实梁老师您这么优秀啊，有很多优秀的人觉得我最棒，都是我的功劳。可是我就觉得听梁老师说话啊，您除了真是优秀爆棚之外，声音也好听爆棚，然后还听到您说感恩您的老师，我觉得单单这个感恩的心就已经让听众朋友们对您充满了那种喜欢、好奇和想聆听您的这种愿望。
谢谢。我觉得我的感受可能大家都有。什么呢？就是所有我们觉得自己有一点点成就的人，可能都会感觉到，我们之所以是我们，都是因为有老师。
好多人值得我们感恩，
对吧？但不一定就是说，一个老师或者自己学科的老师，有时候是就是没有给很近的接触，但是给过你一些有用的指点，或者某个人可能无意中说哪一句话让你想了一年，想了一辈子，都有可能的啊。我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确实觉得我今天做的很多事情，绝对都是因为各位老师在我很小开始 给我打下的基础，他们可能不一定会想到我现在要做的这类的事情，但是确实是给我很重要的基础。你刚才这么说的时候，我在想啊，应当第一个我觉得应当感谢的人，他不是我的恩师，但是呢他整个帮助我小时候开始成长的时候给我一个特别好的方向那是他跟我父母的一个建议。我说的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作曲家在大陆大家都知道他的他的名字叫施光南，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歌曲作曲家
是
他因为写过很多大家很熟悉的歌，包括有一首叫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个时候我80年代在大陆长大的时候，这个好像新闻联播这种大家都看的电视节目，一开始还是之前怎么样，就是先放这首歌。那时候中国大陆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代了，那个时候大家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对整个世界的一种憧憬，从一个很非常创伤的这个时代里面走出来真是感到一种希望。所以那是施光南这首歌全中国唱，而且大家都通过这首歌能够表达一种很特别的情绪吧。那我今天说的不是这首歌，施光南是我父母的同学
哦，
尤其跟我爸爸关系非常好，他们那时候同班同学，在中学的时候就是同学。但为什么说施光南不是我的老师，但是给过我一个特别重要的建议，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这个人就是不太有这个练琴的耐心一弹钢琴我就走神了，所以经常就是一弹就变成弹成我自己的东西。我大概6岁的时候就开始一开始走神，然后变成就自己作曲了那我大概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大，可能8-9岁的样子我父亲呢，因为是都是跟施光南他们的同学嘛，都是音乐学院附中出来的，那我父亲就想是不是我该去上点作曲课呀，尤其在大陆学音乐的孩子从小就要进在大陆不仅是音乐学院，有附中还有附小附属小学，你在小学就可以进音乐学院去学习，完全是科班的训练很多学生都是那么训练出来的。我父母都是中学就进了音乐学院，所以很自然就想到这是不是一条出路首先是不是我需要这样的训练，所以他就去问施光南他的好朋友了。然后施光南听我弹了我的小时候的作品他就给我们一个建议，他就说不要让梁磊去学作曲，不要让他跟任何人学，他就自己弹千万别去上作曲课。
哇，
因为什么就是你要上了自己课，这个孩子的天性就
是自视的
来
就被框住了
因为我小时候写的东西真是稀奇古怪什么都有，尤其是装名字你就听着就很奇怪，比如说我会写一首曲子是老鼠，叫老鼠过年或者我写一首曲子叫这蚊子，我到现在还想不太出来钢琴独奏写文字的作品，我还真后来没遇到过。反正就是说钢琴你是什么都可以表达的，但是大家不会去想写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你天生的就有一些独特的创意啊，而且是带着幽默感的
就觉得好玩呗就是好玩
是
那好在像施光南这样的音乐家，他听得出来我的音乐有我自己的逻辑，有我自己的思路如果是真是学作曲的话，他要教你传统的和声啦，教你传统的曲式啦，他就把很多重要的这种孩子天真的东西就给扼杀掉了这确实是的
是。
那施光南当时跟我爸一说，我爸听了这句话我就没有去上作曲课，但亏的没上作曲课，我觉得到现在我觉得还是施光南当时这个建议特别好这就是说
因材施教
就是朋友随便提一个建议但是这个建议好建议的话可能真的起到了一个保护你的这个至少你的
决定性的作用
发展对吧自由的艺术的发展很重要的
是是，他自己写的歌的名字也很有意思，什么祝酒歌啊，打起手鼓唱起歌啊，
对对对对，
就很有意思。
是啊，祝酒歌也是很出名的，
所以
他
会懂得让你发挥
啊，突然就好像是脑溢血啊，还非常的有创造力的时候，中年期的突然就脑溢血就死在钢琴上，
还没有满50岁啊，就49岁。
对对，
是
对，他有点像中国的舒伯特这样，就是一个英年早逝啊、才华横溢的作曲家。对，
是
啊，对，所以我就今天我本来没想到要提这件事儿，但是你刚才这么一说呢，我在想，哎呀，我在学作曲一开始是谁给我的很好的训练呢？想来想去，其实施光南这句话特别重要。
真的好重要。
后来我又遇到一位老师，也是这样的思路，很有趣的。这位老师也是大家在国内的话，大家是非常尊重、非常熟悉的人，是钢琴家周广仁。这是中国第一位在世界上得奖的钢琴家，很了不起。他生在德国，然后回到大陆，后来这个他很有趣，他自己在中央音乐学院教琴，同时他后来做了这个重要的这个职位，像钢琴系主任，他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很多年了。李云迪呀、郎朗什么都是跟他学习过。那他也是这个重要的比赛，钢琴比赛的评委。在国际上也很受尊重的啊。
他自己本身就是中国第一位在国际赛事中获奖的钢琴家。
对，头一位。
他是第一位。
历史上头一位。
是。
而且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我小时候好崇拜他，因为周广仁老师有很多曲折的经历有一点让大家就是现在觉得都不可思议。那时候他
的气质很美啊，这位女老师。
钢琴学校。自己开钢琴学校，当然在中国没有人这么做事的。
是
她是一个女老师，我当时觉得哇，这个老师好帅啊！她就在北京第二中学，那是一个北京算是一个市重点学校吧，那地方有一片平房，她就跟这个第二中学商量，然后就租了这一片平房，里面放上钢琴，然后就在那里开了一个钢琴学校。下一到周末，这个地方就是小孩子人来人往，都甚至全中国各地赶来上课的孩子，哇，那是真是很有趣。然后周广仁老师就自己，当时中国还是个很贫穷的国家，物质条件很差的。然后我记得周广仁老师是那时候已经是钢琴系主任了吧？骑这个摩托车，当时看这个女教授骑个摩托车，真的很特别的一个人。然后就自己骑着摩托车去学校，然后带着一个凉凉的馒头，因为他就是他的午餐。午餐他就是倒点热水，吃着馒头一边吃着馒头一边教课，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吃午餐嘛。那我那时候经常上课，就是有这样的情景，我还记得。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但是我在想，周广仁老师给我的建议是很有趣的，大家都觉得可能有点不可思议。我去跟他想考试上他这个学校，上这个星海钢琴学校，现在刚很出名了，而且星海杯钢琴比赛已经成了在中国这个都很大家都必须得的奖了，包括郎朗什么，他们都是从这里起步的。但是周老师那时候带着他的这些年轻的同事们考核学生，然后我弹得不够好，没有一个老师愿意收我当学生，所以我就被刷下来了。然后周老师跟老师们谈话的时候说，哦，梁雷这个孩子你们不收啊。那你们不收我收吧。就他说，
慧眼识英雄，
别的孩子不行，我来收他。但是有个条件，他跟我的父母在谈教我的时候，我那时候小学就开始跟他学习，然后上初中也是，他就跟我说跟我父母就是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梁雷千万不要去上音乐学院。他不许我去上这个音乐学院附中，别的孩子都抢着去附中，他不许我去。他跟我，因为他小时候在德国长大的，他的视野比较宽，
是
他就说梁雷应当 啊，去上一个好的学校，这样他知识面广一些啊，以后再去作为专业学习就好了。但是如果他去音乐学院附中学习，我就不再教他了啊。
哇哦，
唯一他要做到必须是上北京的普通高中，我才教他。所以当时啊，普通高中学，所以我后来去的是北京一个叫市中学，叫八十中啊，是啊，在那里学的各种各样的课程，然后跟周国尔老师学，跟他前后可能学了有五年多钢琴，这真的是很了不起这个老师。因为我现在想，为什么想起来应当讲到他，因为过去还没有就跟你谈话以前，我还没准备要去谈周国尔老师，但是刚才你一介绍，对啊，我去哈佛大学读博士啦，还有这个我现在跟科学家合作啦，跟海洋学家合作啦，啊，我所涉及到的这个歌剧的题目，涉及到这个枪支的问题啦，很多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东西其实跟周广仁老师有点关系，因为他让我去上一个普通高中，所以兴趣比较广，
是，
所以这个基础特别好。我要是那时候直接进了音乐学院附中，还真不一定会做我现在做的事情。
其实他跟施光南都同样看见了你的天赋才华，你不需要受制式的教育，有的人需要的，但你不需要，你可以自由发挥。
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华我不知道，我感觉这个老师是太厉害了，就是他
看到你自由的灵魂，
哎，他看到一些连我父母都不能意识到的啊，对我会很重要的东西。
有时候就是说旁观者清啊。
对，
您的父母可能反而还是哇，想要给你最好的。可是什么是最好的？有时候旁观者才看得出来。
对对，确实是。你想，如果当时没有这两位老师，施光南
的慧眼呢，
叫做老师是吧？但是
朋友，
谈的是给的这个他的这个提出来的建议啊，是实在是太好了。但我就现在跟您还有这个您的听众朋友说到这事，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或许有些家长也有这种困惑，对吧？说孩子学音乐是不是最好赶紧去得个奖啦？或者赶紧去上个什么学校，跟老师学习作曲啊什么，时不时我也会遇到学生会有这种问题，或者学生家长来打听什么，我很同情，因为我觉得不知道的家长，真的我不搞音乐的这样的孩子怎么受训练啊？我这一点很幸运，对吧？因为有音乐家这么高水平的音乐家听到了我的东西，然后给我父母这种建议，确实是我很幸运的一点。
其实就是因材施教啊。
对，
其实梁磊老师您知道吗？您欣赏小文达章的书法，对不对？他没有跟任何老师学过。他当初他画那个石膏像啊，他画那个素描，他去找一位老师，那个老师一看就跟他说，那是师大美术系的系主任，他一看就跟他说，你不需要学。你就是自己画，然后每隔一段时间你有作品了，你想拿来跟我分享，我可以看一看，我们两个可以聊聊天，你不需要学，你自己画就好。我就觉得你们这种真的是有创意的，天生有创意的艺术家，不要被那个学院的制式给绑住了，给框住了。
是。哎，说起来，就昨天我在教学生的时候，在教我的博士学生作曲课的时候，谈到一些非常具体的音乐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很抽象，
是
比较难谈。结果你猜我当时怎么办？我把这个，哎，很有趣啊！小文达章曾经无意中给我看了一幅，
结果是你儿子的名字。
哎，什么？
结果是您儿子的名字，对不对？
啊，不是，另一幅，他可能给我看过一不同的东西都有。我说的这个呢，是他当时练字，
是
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这首诗哈。他当时练的时候呢，不是在很精力的想做出一个艺术作品，他就是在顺手就写，写完了以后，他觉得这个层层叠叠的这样练字的这个效果呢，它不是平时我们看到的书法，它是为了随手啦，他就在字上又写字这种的哈。 结果随便照相，我说哎呀，小文章，这张照片很有趣，你能不能照一个高清一点的寄给我，我再琢磨琢磨。
嗯，
所以他真的就寄给我了。我呢昨天在和一个学生啊，作曲学生讨论这个博士水平的这个比较抽象的音乐作曲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把小文达章这张照片正好在我手机上，我就把它投射到我的这个办公室，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屏幕，我比较喜欢看看画嘛，所以我有这么一个大的屏幕，我就投射上去，然后我就说咱们一起看这个字好了，咱们就琢磨琢磨这个字为什么这么看，这很有趣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艺术作品啊，一个不经意写出来的练习书法的时候，这作品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比那些很刻意的精益设计的这个完成的一首作品啊，一幅作品还更有意思，
这就叫
灵气，
这叫神来之笔呀，
神来之笔，对。然后我就跟这个学生一起看，你看这里面它有动机的变化，它有一种律动，因为它这个比如说黄河之水这几个字不断的出现，因为它在练嘛，但是因为它重复，这是一般书法作品不会有的东西，但是因为它在练字，它重复，它你就看到这个好像是个视觉动机，但是每一次又不一样的，它不是重复，完全重复，它每次都会有变化，然后它还有淡墨浓墨，它有时候重新蘸墨写上去又不一样，然后甚至它写的时候它正面写完它反过来也写，反过来以后这个从背面的纸又渗透过来，你又看到另一层反过来的中国字，那又很有趣，
太有意思了。
然后这种层层叠叠加上去以后，它有时候侧过来，它也很随意的，有时候一笔一般都从上至下的，但是有的是横过来的，这都是很随意的，
太有趣了。
然后你看出来觉得其实它里面有一种很有趣的对位，然后有律动，有层次，这个又像看字又像看画。但是这个我之所以要给学生看，因为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和我们音乐要讨论的问题是相似的，对吧？所以就真的很
流动性。
你刚才说起小文达章，我说正在昨天还正在跟学生看他这个东西，
太有意思了。
能学到东西的啊，
是很有意思。这就是我常常觉得天才啊，在无意间啊就会成就一幅这个艺术作品啊，他无意的，但是就是他有这个，其实我是觉得他有这个实力，他根本从来没写过书法，一写没写多少个月，没写几个月就得了那个日本东京都美术馆的书法展的银赏，
你看
这天生的，他就有这个感觉，他就有这种才呀，
真是很有趣，这就很有趣，
是
啊。还有一种就是一种变腐朽为神奇的一种能力，做艺术家的他真的是带有这种能力，
是所以他特别喜欢梁雷教授，您知道吗？
我们这是有同感了，
他常常说他说哎呀梁雷太棒了，
对，真的很好玩呀，因为我们佛教有一句自性悟，
是
众生即是佛，对吧？就是你如果有这种领悟的能力的话，一些很腐朽的东西，很随便的东西，都可能变成很神奇的东西。
是，
但你没有这种眼光的话，佛就成了众生。再有意思的东西，到你眼里面也变成好像没有什么灵感。这个我们在学习艺术的时候会遇到很多这种很有趣的现象呀。
所以灵光乍现呢、常常就是艺术的高峰啊。
是，对。所以这真有趣啊！刚才我们扯到这个小文达章，你像我的学生，等于在无形中去跟小文达章上了一堂课，但是他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一堂课，对，很有意思，
真有意思，
是吧？回到前面说的这个上课，我自己是作曲家，但是我在任何场合，包括公开的场合，在跟人谈到我的最重要的老师的时候。一般大家会觉得，尤其是这个我们在谈作曲家的履历哈，往往会说他从师于某某重要的作曲家，是吧？这个是很自然的。当然，我也有不少这样的很重要的作曲家也我也学习过。但是我从来都是说，最重要的老师是民族音乐学家赵如兰教授。我的 最重要的老师是一位民族音乐学家，虽然我是作曲家，这一点是我想比较少见的啊，这一点确实特别真实的，就是对我来讲无论是艺术还是学术还有做人各方面没有一个人能像赵兰教授那样，就是对我影响这么大而且这么深，各个角度都对我有影响。所以我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虚的随便说出来的所以刚才你提到这个咱们要谈什么，我说真是谈谈老师吧，自己没什么可谈的，但老师对吧，这个尤其像赵兰教授这样的老师太难得了。我可以说虽然我是在哈佛读的博士，其实这个无所谓了在哈佛读博士拿到博士的人多的是对吧，但是我自己觉得真正让我感觉到很特别的是我的博士是在赵如兰教授家读的，
是
他才是真正教了我什么叫做做学问，什么叫做做艺术，什么叫做生活在学问里面，什么叫生活在艺术里面然后各种啊做人各方面，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这不是一个哈佛的学位能够给我的东西。
是，哇，他自己本身就是东方语文与中国音乐的博士啊。
哎，对，是的当然他的这个背景也是很特别了，
因为他是赵元任和杨步伟的长女啊。
对，是这个家学不得了呀。
嗯，是
对这种我想大家也都可能接触过吧，就是这种有家学的人，他生来他的整个气质他的见识就不一样对吧，
是从小熏陶的耳濡目染。
对对，你像我在小时候在国内长大，我在17岁才离开北京来美国我就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
是
所以我真正接触到这种所谓叫做有家学的有传统的这种活着的传统的这种中国文化，是第一次走入赵教授家。
其实您本身就是啊，您父母都是音乐教授啊。
对，他们都是音乐教授。对，我父亲是中央音乐学院专门研究这个中国音乐的教授，我母亲是艺术研究院专门研究西方音乐，
是
美国音乐的研究员。对，所以我们家也有这个学术的背景。对，
所以赵如兰教授对您这个另眼相看啊，就是青睐你能住在他家，他邀请你住在他家，对不对？
这个其实蛮好玩的，这个故事我觉得现在想起来都不太可能再发生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我讲一讲，大家可能联想一下，就是说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我是怎么会来跟赵教授有这样的这种缘分哈。赵教授呢，我找他是因为我的老师，因为他这个我说赵教授，他当然是在哈佛，尤其这个剑桥整个这一代这个华人的这个学术圈里面，大家都是积极的推崇他，尊重他，
人缘好的不得了。
对，但是像我这种人也不是说好意思就好就随便可以去找人家。我的老师呢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位理论家，他呢。很特别的，待会我也有机会，我也想讲讲这位，他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我对他也是感情好深的，叫 Robert Cogan。他呢，在音乐理论方面，贡献很大。我随便现在说一下，待会有机会再多介绍他。但是，
好啊，
就说作为一个犹太背景的西方作曲家和理论家。他有两件事大家说他你就不得不承认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是，
首先他是
好，梁老师、哎、我们来播一段广告，工商服务之后我们再听您讲您的恩师。好好，谢谢，不好意思打断您。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 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线上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梁雷教授。梁老师，我们继续聊。
哦，好的。
是
刚才说起来啊、这个我的作曲老师
是
他叫 Robert Cogan 啊、他呢啊、在很早的时候啊、是第一位，全世界第一位用这个频谱来分析声音，来啊、探讨音乐作品的这个结构啊各方面的问题，这是全世界头一个，这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个人，
是
啊、这是首先很特别的一个地方。第二呢啊、跟中国听众说呢，就是他啊、在他一本很重要的书里面，70年代发表的一本书里面，用音色的问题来研究古琴
啊、
通过他的研究啊、发现了在古琴这个啊、音乐里面，他当时用的是一个《梅花三弄》这首作品。古琴的结构不是由我们一般过去考虑的西方这种影响的这个思维哈、比如说靠动机啊、靠变奏啊、什么，不是靠这个来组织的。古琴的结构是由音色来组织的，这一点是啊、革命性的思维啊、由一个完全不懂中文。啊，不弹古琴的人去发现这个问题，而且写出这么精彩的一篇文章，对我们中国人都很有启发，啊，对我们研究古琴都极其有启发的一篇文章，真是，啊，贡献很大。就是说，那我啊，回到这个跟
可惜他听不见，可惜他没有，我们都没有机会听到《广陵散》呐。
哦，是这样，这个
对，要不然，
赵教授呢为什么后来就是变成了我的老师，跟 Cogan 有关系。
嗯，
因为我啊、在 Cogan 的影响下，我还在上大学吧啊、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分析古琴的音乐，然后我分析了以后呢啊、跟 Cogan 探讨，当然用的是他的这个理论来学习他的这个理论。分析完以后 Cogan 说，你现在分析到这种程度，我也没有什么再可以跟你谈的了，但是呢，你也许应当去向赵然教授请教一下，就他这么跟我说。
哦，
因为他们都住在剑桥了，这个 Cogan 也是住在波士顿啊，剑桥，他们也认得，所以赵教授其实不认识我父母，但是他啊、知道我父母名字，但是不认得，但是、跟 Cogan 确实啊、可以说是至少是接触过很多的朋友了。所以通过 Cogan 的介绍，我就给赵教授打了个电话，想去讨教一下。那次就印象很深，因为赵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哈佛大学的教授，结果拿起电话来一讲话，我在电话上听到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这一点我真是没想到。因为我知道他是生在剑桥的，
对，
他生的时候生在这个，甚至就在他后来住的这个这条同一条街这个附近的一个医院，那个医院离家他家就一条街，是在哪里？
好有意思
啊！然后我还记得那次打电话，
所以他是赵元任的女儿啊，他的这个语言天赋也是一流的。
是、那这语言天才，这是不可思议的天才。那我跟他打电话就记得，最后他跟我告别说，好，我是第二天去看他，他约了我，你明天就来到我办公室来。然后我就记得他跟我告别，他说明儿见，他那个明儿见说的完全是我只有在很老的电影里面听到的那种北京话。后我长大的时候那个北京话已经不是那个味道了呀，所以就感到很暖心吧。那时候我是很穷很穷的学生，一天就一块钱美金吃饭，这样凑合一天一顿饭这样生活的。
哇，
那电话上听到一个这样的声音都觉得很震动。所以后来我就第二天去看他。这个故事呢就比较有趣，就现在我就说大家可能这种学习呢也是比较难见到了。赵教授一开始是除了跟我谈了这个古琴，因为他就 对我很感兴趣，他古琴他觉得很好玩，就是我来这么分析。但是他就开始问我很多问题，就我做什么的，因为他可能就是接触像我这样学习作曲的人来跟他谈古琴问题的人也不太多，
是
啊，很好奇。然后我就说，哦，对啊，我是学作曲，然后我在这个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他说，那你有演出吗？有什么？然后我说有啊，我有合唱团的演出啊什么的。结果就赵教授是只要我有活动他一定来，那当时才刚刚认识没多久，他就真的是很好奇想来看我做什么。
他认识你的时候，他比你大50岁
啊，这个你可能算的比我清楚，我是93年认识他的。
对呀，
啊，
所以你21岁对不对？那，
哎，对，嗯，
那他就是71岁，所以他看到你，他觉得有，他觉得有趣极了，他觉得哎呀，这个小男生好好玩啊！啊，因为你的声音也非常的好听啊，人都会惺惺相惜嘛。他在电话里听你说话，他肯定已经很开心了。嗯，
反正很有缘。然后他的先生卞学煌先生，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航天方面研究的这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是话很少的。啊，但是他一定是开着车带着赵老师来，有时候赵教授的妹妹四妹赵小钟也一起来，然后就这样，一开始是就是音乐会啊来听，然后听完了他就说，哎，咱们去吃夜宵啊，夜宵就学校旁边去吃个夜宵什么，就觉得怎么这么的就很非常非常的好客，非常非常关心年轻人。但是转折点是下一步他就问我，因为那时候赵教授刚刚退休，我认识赵教授的时候没法成为他任何的正式的学生，因为他已经就是决定离开了，也要退休了，所以当时呢他是要搬开他的办公室他的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在这个燕京学社，在这个哈佛的东亚系里面，当然赵教授藏书是很出名的啊，书很多宝贝。那赵教授就就说，那你有没有空来帮我搬书？这个我当然太高兴了，我是从小就喜欢书，这个尤其来美国酷爱看书，而且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有手抄书的习惯，就是因为我们在大陆学的都是简体字，但是我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是要懂得正体字才行。所以我自己就手抄很多正体字方面的书，住到赵教授家以后呢，就抄的更多了，看的更多。但是那时候我已经有这个兴趣，有这个意识，那能够给赵教授搬书，我觉得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那时候他接我到他的办公室。晚上都经常都是晚上，我放学以后，然后呢去整理，先要这，我们前后搬了300多箱书，
哇，
那这300多箱不是随便搬的，你要先搞清楚什么书该放在哪个箱子里面，是吧？整个这个过程特别好，因为对我来讲，很多书我都没听说过、没看过的。更不要说没有就是摸过这些书，我都觉得都不可思议的。赵教授当然藏书也是很多年了。那这个过程呢对我来讲是简直是太有趣了，我碰着这些书我都觉得好兴奋啊。
是
啊，但赵教授我觉得其实他也在通过这个搬书有点，我在想其实有点考验我，因为他
默默在观察你，
在观察我，对他这个人有没有兴趣，他对这些学术的东西有没有心，他有没有好奇，
是
这个当然我想不太难判断，因为我一看到这些书我就眼睛发亮了，所以这个很愉快，整个这个过程非常非常愉快，我已经不记得搬了多少个星期还是几个月，把这300多箱书整理的非常完整，然后搬到这个赵教授家的这个他的有一个车房，把它改成一个专门藏书的地方。所以我这些都整理好搬过去，但是是在搬完书的时候赵教授跟我说的，他说我跟学煌，就他的先生卞学煌先生，我们想你要是可以的话，不然就住过来吧，住到我们家里来。对，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一瞬间，因为也想不到我们从弹古琴是吧，然后去看音乐会，到帮他搬书，然后变成能够有点像是入室弟子的这个感觉。
嗯，
虽然没能跟他读博士对吧，
您通过了考验。
有一点是，
因为他也要观察嘛，请一个人来住在家里面，住进家里面，这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啊，所以他必须要先观察。对，
是赵教授很喜欢接济他的弟子们。
嗯，
赵教授的很多学生都，几乎每一个学生都在他家住过，啊，有长有短，有的几年，有的几个月哈。
嗯嗯。
啊，我是最长的，我住了八年。
哇。
这个我想也是，就是学习是不能在课堂里面体会到的东西，因为
是
住在赵教授家去年我很难过，因为当时听到这个叶嘉莹教授去世的消息，
是
过。这种都是怎么说呢？
您见过叶嘉莹教授吗？
哎呀，太多次了，因为我住在赵教授家，他们是好朋友啊。
哦，是。
每个夏天，叶教授那个时候还没回国，
他在加拿大呢。
加拿大，对，他就每个夏天都到燕京学社去研究问题。
是是是。
他来燕京，他就肯定到赵家聊吃午饭啊。
哇！
所以这些人都是在饭桌上，我听他们聊天，这个。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哎呀，
是
这种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所谈的东西
精彩绝伦，
太精彩，就是你课堂里面根本见不到的，他们那种对话，他们那种温厚，老一代学者的那种友谊，还有
智慧
的
火花，
都是都是就没有任何俗的东西，他们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看起来真的只能真的是这都是很美很美的人，内心极其美的人，所以随便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都会我们回想起来都很赞叹，对，所以这个那时候听叶教授的讲词啊什么，那都是令人就是怎么说呢，有点不可思议，就是能体会到这样的活着的中国文化，
那种深邃的优美和灵动哈。
但是他活在他身上，这种文化就是因为这些人在，这些文化才在啊。我们过去研究东西是靠看书啊，看电视啊，那个是另一层，
他们是活生生的活出这个文化来的人，
是是。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我在想起来住在赵教授家，接触到这些人呢，我刚才说的叶嘉莹教授是一个例子，那当时接触太多了这样的人，而且赵教授兴趣很广所以他的来往的人呢也都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研究哲学的啦，研究文学的啦，研究这个宗教的啦，研究政治的啦，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来找他，然后家里面也有活动，所以在活动时候会遇到，还有就是他的特别好的朋友，这些朋友做什么的都有，各种学科的都有，所以不只是音乐，这一点我觉得
他们家就是一个文艺沙龙啊。
对，是，就是24小时都是这种状态，总是时不时就会有客人来这个就会听到精彩的这种对话，这种分享所以是我觉得我特别有幸，是因为在一个不是学校的地方恰恰学到了最好的东西。
赵教授有孩子吗？
有孩子啊，他女儿现在还住在华盛顿。
哦
对，
是
是，
嗯，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环境对吧，因为赵教授家里面有这个四部丛刊我就刚才说，就是我过去在大陆没有见过这样的家庭，
是。
但是你看，我去他家一进门，那个墙右边就是全套的，这个书还很有故事。那时候是这个胡适还在美国的，这个赵元任跟胡适是好朋友嘛，
嗯。
所以赵元任买了这个四部丛刊送给胡适作为礼物，然后胡适呢，回国的时候呢，又转赠给赵如兰教授。他就不带着了，他就不带回国了，但是呢转赠给赵然教授但是呢后来 啊，我在读这个硕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赵教授跟我说，他说他想把这套书送给我。
哇、哦
哎、他知道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个线装书经常就放在床边看的。
这个四部丛刊是收集了中国古代主要的经史著作、
啊、
诸子百家的代表作、历朝著名学者文人的别集呀、
啊、
了不起啊。
是啊、
嗯、
是啊，很珍贵的。那这个
经史子集都有。嗯，
对，我就是在这个书边上跟赵教授学的所有这些东西。那赵教授说送给我，但后来我因为我这个人不太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收藏家。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从大陆出来，我意识到就是这种珍贵的知识啊，最好是能够在图书馆让所有人都能够免费的去接触到。所以我并没有真的很想贪图要这套书。所以在这个赵教授家人决定把这个赵教授所有这些书收集起来啊，他的学生们也参与，叫荣鸿增教授什么，这都是我的大师兄啊什么，他们把整套赵教授的这个收藏捐到了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我就故意没提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套书应当去图书馆让所有人看到才好啊。但是可惜的是，后来我去香港中文图书馆，他们请我这个看这些书啊，我看到很多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的东西，因为那时候都在这些书边上长大的嘛。然后哎，我说四部丛刊在哪里啊？那套书是我最有感情的书，我想看那个。他们说没有这套东西，所以我后来才知道是从荣教授那儿知道，荣鸿增教授告诉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没说这件事情啊，当时要捐书的时候一位亲戚觉得这个书可能值钱就要走了，然后他们也不好意思，就但是这套书现在就没有，就失散了。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每个人的那个价值观会很不一样。你像我真的很盼望这套书能够，我没有任何意自己去占有它，但是我觉得放在图书馆那是一个最好的地方，让天下所有人想看这套书人都可以去学习。但是恰恰在这种时候，又偏偏有私心的人会拿走，这个就很难讲所以这套书现在就没有在赵教授这个特藏的这个展示里面，
是、
很可惜，对，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梁老师，
书里面很多故事的，
是梁老师，我从您的这个谈话当中啊，感觉到您可以说的东西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可是我们的时间到了，梁老师，
是没问题，没问题。
梁老师，您一定要答应我们，您一定要再回来好吗？等您下次有时间的时候，您再继续聊赵若兰教授以及您其他的恩师好吗？
啊，可以可以，
好，谢谢梁
老
师，
很高兴的。
对对对，而且梁老师，这些老师们有您这样的弟子，他们也很开心，所以人都是互相的，是，非常非常感谢。
跟我的大师兄荣鸿增教授有时候我们通信，我们经常一起怀念赵教授，然后我有时跟他说，你知道吗？真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赵教授从天堂里在向我们微笑。
是是，而且。赵教授也在等，想听听梁雷以后再怎么继续说我呢？谢谢梁雷教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好，
谢谢，
好，
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啊，祝福你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拜拜。